大
张
家
总，
好，我是张雨晨，非常高兴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在线上交流。
CFO 郭荣先生，
感谢大家，我是郭荣。
接下来我们有请 CEO 兼执行董事张雨晨先生为我们介绍2020年度的公司年度业绩情况。
好的，谢谢玉竹。玉竹听得清楚吗？我这边讲话。
可以听清楚，可以听清楚。
好的，非
好，
常
我
高
来。
兴啊，今天能够跟大家在线上进行交流。2020年呢，全世界都受到了超级黑天鹅这个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宏观经济包括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的程度的影响，周黑鸭也同样如此。尤其是上半年面临着签店关停的挑战、客流下降、固定成本高企这些困境，在短期内不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沉着应对，及时调整策略，力争抓住食品行业在疫情期间这种变化和机遇。稳步推进了改革的六大战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于未来呢，我依然对周黑鸭的发展充满了信心。然后，公司将秉承百年品牌走向世界的愿景，致力于打造一个高效、创新、务实增长的国际化企业。接下来呢，我会带大家对2020年的业绩状况做一个回顾，并详细介绍公司在过去这一年中在六大战略上取得的进展。今天的介绍呢，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2020年全年的业绩情况回顾。第二部分呢是截止目前公司在六大战略取得的进展，第三部分是对未来公司发展战略的展望。首先，我带大家回顾一下2020年全年的业绩情况。受到这个超级黑天鹅新冠疫情的冲击，集团整体业务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总收入同比下滑31.5%，达到人民币21.82亿元，毛利呢同比下滑32.8%，达到了12.1亿元。除税前溢利同比下滑63.3%，达到了2亿元；净利润同比下降了62.9%，达到了1.5亿亿元。除去我们为这个疫情的期间的这个捐款捐物，包括抗疫的一次性开支，经调整后净利润为1.68亿元。截止2020年的12月31号，我们的门店总数是1755家，其中自营门店1157家，特许门店598家。随着特许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进，特别是下半年的推进，包括互联网 O&O 业务的这个持续的拓展，可以看到我们收入构成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多元化的销售渠道布局带来了不同的收益贡献。从分渠道的收入情况来看呢，2020年的特许业务从下半年开始发力，全年占比约6.4%，自营门店收入占比有所下降，预计特许业务未来会逐步成为公司第二增长曲线。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互联网 O&O 业务这个渠道的整个的总占比已经达到了37.1%。我们从一个传统的食品零售企业，正逐步成为拥有新零售数字化思维的这样一家消费品公司。从各区域的收入分布情况来看呢，由于大本营湖北作为疫情中心，受这个疫情影响尤为严重，所以华中地区收入占比从58.1%下降到了52.5%。随着特许业务的拓展，华南、华西地区的收入占比有所上升，这个也助力我们在这些新的区域、新的市场建立新的品牌势能。回顾过去的一年，随着这个国内防疫形势的好转，新冠疫情大爆发的场景仿佛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淡忘了新冠疫情当时爆发时带来的巨大冲击。处于疫情中心以及拥有大量交通枢纽店的我们，受到了十分惨重的打击。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流骤降，门店客流下滑严重，而湖北地区以及交通枢纽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这个作为我们过去的这个营收和利润的一个主要渠道，业务遭受了双重暴击的。第二呢，疫情期间陆续有近1000家门店关闭，华中生产中心暂停生产活动长达49天，多地疫情反复，物流车辆输入受到限制，对我们的供应链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三呢，疫情延续时间难以预判，全球的这个疫情情况仍不容乐观，疫苗短期内也很难全面普及，未来疫情是否会出现反复，仍未可知。然而危中有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周黑鸭上下众志成城，快速响应，沉着应对。首先呢，在营销方面，我们顺应疫情期间的这个消费习惯，及时调整了战略，在去年2月份就推出社区团购，促活因疫情暂时封冻的消费客群，并积极的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多个渠道进行这个布局，加大了线上渠道的投入。 其次呢，我们更重要的是坚定推进了六大战略的改革的升级，加快特许业务的布局落地，并发力互联网、OMO 渠道这些大，这个消费者互联网运营渠道，强化了渠道力，面对阻碍，有条不紊的快速应对，推动战略升级。疫情期间呢，为了给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提供更好的保障及关怀，在央视报道前方医护想吃周黑鸭的心愿的时候，我们也立马安排了新鲜可口的鸭脖、鸭翅、鸭掌这些明星产品，收到了周黑鸭是人间美味的盛赞，安全品质获得了官媒的背书与认可，加强了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发扬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积极为抗疫一线捐款捐物，累计价值超过1000万元，同时加强了员工防疫，包括保障必备的这个抗疫物资的供应。面对这个困难呢，我们在去年迎难而上，仍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首先是在特许业务发展方面。预祝去到下一页。特许门店呢，截止在12月31号已经开业598家，其中上半年新开是102家，这个主要受疫情影响了。下半年加速了这个开店，下半年新开了477家。其次呢，互联网 OMO 的业务占比显著提升，营收占比从2019年的24.3%上升到了37.1%，全年营收达到了8.12亿元。最后呢，随着公司各项战略的推进，以及疫情的逐步好转，我们在下半年的盈利情况取得了较大改善。在上半年疫情严重的重创下，当时的净亏损是4219万元，下半年取得了净利润1.93亿元，全年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1.51亿元。在疫情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及成本压力下，我们也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成本费用控制措施。比如积极进行这个门店租金减免的谈判，灵活用工这些措施来降低租金、人工及其他运营成本，确保公司的现金流稳健及这个现金状况良好。与去年同期，与19年相比的话，2020年的租金成本下降约1亿元，集团整体人力成本同比下降9800万元，人销费用同比下降约2300万元。可以看出公司的一系列成本费用的管控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个也在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了疫情对这个利润的影响。虽然对疫情对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公司依然保持强劲的现金流和健康的资产运营状态。截止20年的12月31号，集团的现金、银行存款、结构性存款及短期理财产品结余为38.08亿元，负债总额为28.14亿元，资产负债率为40.7%。现金及负债的增加呢，主要是因为在2020年年底，我们完成了这个15.5亿港币的可转债的发行。疫情中，公司充分认识到保持充沛的现金流更能保证公司的良性运转，抵御外部的市场风险。因此，在当时比较好的这个市场窗口下呢，公司以极低的资金成本完成了可转债的发行，为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积蓄了势能。第二部分，我们面对整个疫情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呢，我们特别重要的是加速了第三次创业以来的这个战略转型。接下来，我想重点介绍一下20年全年作为这个首年吧，推进这个六大战略上所取得的这个进展及初步的成效。首先从宏观情况来看呢，对于各行各业，20年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年份。年初开始蔓延全国的这个新冠疫情，对多个行业造成了冲击。疫情高峰期甚至令多个城市经济活动几近停摆，交通枢纽区域的人流量骤降，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武汉作为疫情中心受影响尤为严重。从宏观情况上来看呢，经济发展放缓，然后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都受到较大影响，疫苗的短时间也很难全面普及，疫情持续时间难以预判，经济活动复苏呢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从行业上来看呢，消费品和零售行业都面临实体门店客流下降、消费意愿降低、消费场景转移这些困难。湖北区域及交通枢纽区域受到疫情的双重暴击，客流恢复缓慢。那包括今年的2021年这个原地过年的这个政策呢，其实整个春运包括这个铁路、交通、水路和公路的话呢，同比下降了40%，我们看到外部的数字。而从长期来看呢，挑战和机遇并存。一方面呢，疫情后中小商户加速出清，行业集中度将会进一步提升。同时呢，线上渠道引领消费行业增长，直播电商啊，包括社区团购啊，这些消费多元化的新模式大量的涌现。 90后和00后的这个互联网原住民新生代人数超过80后，成为消费的主力军，年轻市场的潜力巨大，年轻市场也是我们最主要的这个目标消费者。疫情下呢，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更加关注，绿色消费、理性消费持续回归，最后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推动了消费行业进一步提质升级。面对整个宏观环境的这个冲击，包括这个风险和机遇，公司专注于打造这个消费品公司长期核心价值，还是从品牌力、产品力、渠道力、供应链能力以及组织能力五力出发，这个是战略的底盘，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六大战略方面呢，我们加速了这个第三次战略转型，深化变革，然后稳步推进六大战略。那去年其实也是第一个完整的一年，推进这个新的战略改革的六大战略。得益于这个六大战略的有效推进和实施呢，全年逐渐显现了成效。接下来我逐一跟大家进行介绍。在商业模式升级战略上面，从这个19年末我们宣布启动特许经营业务以来，受到业内的广泛关注。尽管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公司商业模式升级仍然取得不俗进展。截止去年的12月31号，共计收到了29000余份的特许经营的申请，已经开特许门店是598家，其中发展式特许现已进驻像南宁啊、贵阳啊、海口啊、太原啊、长春啊、昆明啊这些40多个城市，已经开业门店有267家，单店特许主要在我们自营市场。也开业了279家，内创特许，也开业了52家。在特许业务的助力下，周黑鸭正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品牌。目前，整个直营加特许已经覆盖了中国的25个省以及151个城市。特许业务全年营收贡献，达到了1.4亿元。为了保障特许业务的健康高速发展，公司在特许合作伙伴的选择上，秉持严格的质量甄选标准，挑选优秀的特许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同时致力于特许合作伙伴实现长期的互利共赢，给予全方位、全链条的支持与指导，与特许方共同成长，实现对特许合作伙伴的高效管理和赋能。经过1年多的打磨，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对特许业务全链条的管理机制，从最初始的招商，到一起来讨论协助这个拓展的计划，包括选址的评估，包括装修，再到开业，然后积极协助被特许方进行前期的市场宣传活动，为周黑鸭进驻空白市场获取良好开局，最后到对特许合作伙伴的赋能培训，公司也会精心选拔最杰出的一线员工组成特战队，助力特许门店成功开业。在员工培训方面呢，我们也统一对人员进行培训和管理，包括也不限于这个开展这个特许经营的培训交流会，然后辅助教学系统、资源共享等等。同时，我们也致力与特许合作伙伴共同成长，在疫情期间也推出这个八大帮扶政策，与被特许方一起并肩共同抗疫。今年，我们也推出这个命运共同体计划，为特许方的发展保驾护航。在全渠道覆盖消费者方面，公司持续贯彻线上线下全渠道消费模式，从这个消费者、产品，到这个消费场景出发，以数字化应用为助力，旨在多维度覆盖各种消费场景，实现消费者精准洞察和触达，提升品牌的可见性，满足消费者对休闲零食品类的这种冲动性和便利性的需求。从线下门店方面呢，公司继续优化直营门店网络，同时加速发展特许经营业务，升级这个直营加特许经营的双轮驱动的商业模式，加强公司在全国网点的布局。除了继续推动直营加特许模式的线下实体店铺业务外，我们也非常重视像电商、外卖，包括新零售这个社区团购等等方面一些新的这个渠道的一些拓展。电商方面，我们积极布局线上直播、短视频，实现这个流量和销量的双增长。外卖平台深耕主流平台，也开展这个精细化的这个运营，包括这个外卖的运营，用户运营啊，包括多端同频的这个管理消费者资产。新零售包括这个社区团购方面，积极地拓展多元化消费渠道，并推出定制化小包装，来满足不同场景的消费者的偏好。这个我们会辅助以这个产品的研发、直播电商的建设、数字化的运营这些多维度的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全渠道的消费者互联网运营深度。互联网 O&O 的渠道营收合计呢是8.12亿元，占比37.1%，其中呢包括了电商、外卖和新零售、社区团购这些渠道。2020年呢是 当时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了，面对各种冲击，公司迅速调整运营策略。然后呢，在直播方面，我们受疫情影响，到店业务受到当时巨大的冲击，消费场景向线上转移，公司也紧跟这个消费场景的变化，迅速调整线上运营策略，抓住这个公益直播的窗口，为湖北拼单，积极布局这个短视频和线上直播等渠道，新进入了像抖音啊、快手这些内容电商平台，拓展多元化的销售新渠道。合计直播呢上万场，观看人数超过1亿人次，有效的传播了我们的品牌，同时呢也实现了这个直播拓展销售达到了1.1亿元。在数字化赋能方面，我们进一步深化数字化战略，通过对全渠道消费者数字化的洞察，根据消费者各方面的偏好进行精准的客圈宣传以及这个内容投放，实现标签人群的这个精准的引流，进一步赋能助力业务的这个增长。此外呢，我们也顺应新的经济，把握多元化的消费兴起的机会，深化在互联网 O&O 渠道的建设，来实现更多的消费者触达与交互。其中，像我们进驻到了各类的这个到店的团购啊、外卖平台以及生鲜社区电商，这些呢，去助力我们的这个业务恢复。在产品多样性方面，公司顺应市场趋势，然后以顾客为导向，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在全周期的管理流程的新品研发体系下，借助大数据，然后洞察消费者的偏好，并据此推出多维度的产品组合策略，来满足不同消费人群的差异化的需求。公司聚焦在头部的系列产品，比如说一些头部口味，像我们推出了新的藤椒系列产品，同时也会推出一些这个不同的 portfolio，就是引流产品啊，包括新的品类。比如像这个9.9的蒸香鸭排啊，包括这个素菜啊这些新的口味，那也推出这个像新年礼盒这些能够覆盖不同的消费场景的，所以主要是在头部口味、头部新的品类，包括这个不同的这个价格带以及这个不同的消费场景上面进行这个新品产品多样化的这个推动。过去一年的新品推出获得了比较好的市场反响，极大满足了消费者对不同口味、不同类型产品的购买需求。全年呢，新品收入贡献显著，然后特别是下半年，因为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下半年新品的这个贡献呢，销售贡献达到了1.88亿，新品的销售占比达到了14.5%。整合品牌营销方面，公司重新梳理了品牌营销的策略，整合营销和宣传主题，围绕一个声音、一个形象、一个周黑鸭，打造营销策略，抢占消费者心智，全方位的去深化这个品牌形象。同时呢，通过这个升级产品包装与门店形象，从重点回归了以产品、口味、产品这个质量和优势作为保障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强化视觉冲击，促进消费，提升整体店面的形象和评效，并推出全新的 slogan，就没滋味就是周黑鸭，有一个清楚的这个reason to buy 给到消费者，然后呢，能够从宣传角度抓住消费者的这个眼球，植入消费者心智。回归品牌营销的本质问题，进一步拉近与消费者的这个沟通距离，拓展市场。在疫情期间，我们也紧跟这个社会热点，能够有效的去整合全渠道媒体声量。比如说像这个响应政府号召的助力湖北复工复产的活动，多次和政府啊、官媒啊开展各种公益直播。在去年4月份的这个为湖北拼单当中，就合计销售170万盒，然后带来超亿人次的这个观看量。同时，我们也利用各类社交平台的推广资源进行选择性的异业合作，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联合这个乐事品牌推出这个周黑鸭口味的这个薯片，乐事薯片获得了市场比较好的反响，并且能够高热度的分享话题，有效增加品牌形象曝光和消费者的互动频率。所以在过去一年当中呢，公司也入选多个品牌榜单，比如说我们入选了世界品牌实验室2020年中国500个最具价值品牌。这些多个奖项，品牌美誉度大幅上升。但是通过整合营销，我们提升了整个的这个品牌品宣的效率，所以品宣费用呢同比下降38.1%。持续优化产能和供应链也是满足市场需求和门店布局，这个是我们长期的发展战略之一。2020年呢，集团完成了搭建整合的供应链体系，可以进行精细化管理，达到这个降本增效的目的。产能布局方面，以全国5大生产中心为整体布局。目前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已经拥有3个空间洁净度为10万级标准、高度自动化的生产中心，并且在华东也在这个今年的1月份进行了这个投产。那华西的这个工厂，我们预计在2022年投产。基于整个全国的5大生产中心的覆盖半径， 配合这个大数据端到端的管控的这个高效协同，可以缩短配送距离，延长产品货架期，各生产中心之间也可以实现灵活的产能调配，这个可以利于应对未来区域市场的风险，为本公司全国的网点扩张和前端业务的持续输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未来随着线下线上业务的持续拓展和完善，五大生产中心将进一步深化布局，产能助力前端的业务同时，我们有信心覆盖全国客户的需求，让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周黑鸭的美味。提升组织力方面，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绩效为导向、精简高效的组织战略体系。首先呢，在组织能力层面，我们重塑了集团的组织结构，从高度过去部门垂直的管控模式向矩阵式的组织转型，全年精简员工编制1000余人，并且持续性的引进关键人才，并针对不同层级人才启动了多项的这个赋能培训。这样的话呢，能够实现公司战略项目在各层级的实施与落地。同时，根据周黑鸭员工能力模型以及管理序列认知资格体系，我们严格的梳理，进行这个组织盘点以及这个人才盘点，合理管控人力成本。在组织动力层面呢，公司已在2020年启动了员工激励计划，已经完成第一批向24位选定人士授予限制性的股票，并计划授予第二批股权激励计划。扩大激励范围，人数预计达到160人。未来每年滚动式授予限制性股票，全面驱动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其次呢，我们实施了一些多元化的激励方案，包括这个一线的这个多项环比的这个增长的奖励 PK，比如说节假日、国庆节啊，包括春节啊这些节日的这个销售 PK，团队的季度赛马，结果性导向，提升全员的这个积极性。对于优秀员工，我们也开放员工内创加盟的这个模式，进一步激发长期的组织动力。最终通过实施精简人员、灵活用工方案，综合人力成本同比下降了9800万元，同时也获得了国内权威雇主品牌向 HIRC 授予的这个2020年最佳雇主奖啊，包括这个 FHL 授予的这个中国人才的获取实现奖。最后呢，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对于周黑鸭未来的规划以及展望。未来公司呢还会继续从五大核心能力出发，持续加强能力建设，来促进未来的可持续性增长。在品牌力方面，玉主能去到下一页吗？在品牌力方面，继续整合我们的品牌营销，包括这个门店形象升级，同时对零售端实施精益化管理。产品力方面，我们会依据数字化应用和全生命周期的研发体系，持续推出新品。渠道力方面，会加速特许业务的推进，提升市场覆盖度，并加强对消费端的数字化以及精益化运营，提升单店效益。组织力方面，全方位提升组织动力和组织能力，进一步优化人才体系。供应链能力方面，我们会继续整合优化供应链，以实现降本增效。扩建产能来满足未来的业务增长。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时间，重点谈一下我们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一个是特许的一个业务，另外呢，重点谈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数字化消费者数字化运营方面的一个重点。特许业务的能力呢，是我们未来几年建设的重要能力之一，所以在2021年，我们将把特许门店拓展和提升门店质量作为两大抓手。推进这个特许业务的高速发展、持续性发展。第一，在门店拓展方面，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加速拓展。首先，第一就是我们升级这个招商机制，建立这个标准的被特许方的人群画像，精准筛选，主动招商，提升这个招商效率。第二呢，升级开店团队的奖惩机制，对全国已进入区域的商业体、商业区域进行摸排。储备合适的意向门点点位，然后再借助特许方的资源开店，提升开店效率。第三，通过加强对特许合作方的激励，鼓励优秀的特许合作方加速开店。这是在门店拓展方面。在第二点是提升门店质量方面，我们首先通过对于过去一年特许的优秀门店的案例分析，萃取成功经验，优化门店选址的这个模型，并推出门店开业套餐，帮助新开店能够快速达成销售。其次呢，我们不断提升门店的全域运营能力，包括他们的外卖运营能力，优化门店的运营成本，提升投资回报， 比如我们在对产能的合理分配和物流线路的优化上面，我们逐步降低特许方的物流成本。我们实际上在2020年下半年对比2020年上半年，物流成本已经取得了这个明显的降低，对特许方。最后，公司通过零售端的精益化运营，上线特许平台的这个管理系统，360度进行运营赋能。基于我们过去接近20年的直营的运营的体系和经验，我们能够帮助被特许方提升门店管理能力、全链条的运营能力，这样来提高我们的特许方的门店质量。第二点呢是关于这个互联网 O2O 的，这个因为在疫情下可能最确定的一件事情，有很多不确定性了，最确定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数字化。这个可能在不光是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可能有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在新零售包括新这个零售的经济的发展下面呢，我们看到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特别是年轻一代消费者，互联网原住民变成主力消费者以后，随心所欲的消费者，触手可及的产品和随处可见的场景将是未来消费的三大特点。因此我们基于这个 AIPL 就 Awareness Interest 然后 Purchase Loyalty 这个 Building 这个 Cycle，从这个消费端、供给端和零售端三个方面全面推进数字化运营，加大投入，促进互联网 O&O 渠道的发展。首先呢，在消费端，我们构建这个全生命周期的顾客用户数据管理体系，建立这个数据中台，完成对线下百万客群精准的用户画像，对不同用户数据进行标签化、精细化的消费者培养，进行这个引流啊、拉新啊、赋能提效。其次，关于这个供应链方面，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在原有全生命周期新品研发体系下，利用大数据的赋能，持续打造这个爆款的新口味，新品延展新的品类，建立丰富化的产品矩阵，覆盖更多的消费人群和消费场景，并在供应链方面，我们通过 WMS、TMS 这些数字系统的建设，实现产销协同、销售预测这些多场景的效率提升。最后呢，零售端我们会积极进行全渠道的多维的拓展布局，包括线上及线下店铺的直播体系的搭建、短视频的这个推出、高频的触达消费者，并借助电商新兴平台，包括这个社区团购平台的用户拓展，强化品牌在多场景、多维度的获客能力。未来呢，我们会继续深耕这个互联网的 O&O 业务，然后呢，保持互联网 O&O 业务的高速增长，并进一步加强互联网 O&O 业务的这个竞争优势，引领未来的持续性增长。2020年，虽然公司受到宏观环境的巨大影响，我们依然有条不紊的在坚定的推进六大战略，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未来呢，我将和我的团队一道共同努力，为周黑鸭的茁壮发展贡献力量，迎接挑战，把握机会，为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回馈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玉竹，我的介绍就到这里。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好的，谢谢张总听取详尽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问答环节，请大家如果需要提问的话，就按举手键，我会为大家分别的解除静音。然后大家在提问前，请告诉我们您的姓名和所属的机构。由于时间的关系，请各位投资者最多提出两个问题。好的，现在我们请中金的陈文博来提问。
哎，好的，玉竹可以听见吗？
可以听到。
啊，好的，谢谢张总非常详尽的一个介绍和分享啊。那我这边就提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特许经营这一块业务呢，其实也受到投资人很大的一个关注。那我们现在运营也有超过大半年的时间了，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具体的运营数据，比如说我们预计的在单店稳态情况下的一个店效水平。然后利润水平、加盟商的一些盈利情况以及投资回收期等等，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不知道我们现在对于包括今年在内的未来3年加盟开店的指引有没有什么调整如果按照我们继续这种高势能门店的定位的话，我们这边觉得周黑鸭在全国的开店的天花板大概是在哪里？然后我们会不会去考虑调整产品的这个价格，或者是定位，去渗透到更多的社区门店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你的问题。我逐一来回答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关于这个整个特许加盟这一块， 我们整体目前，因为去年应该是主要是去年第一年嘛，所以正常的这个就说满一年的这个目前的门店样本较少，也叠加了一些疫情影响，所以今年的相对来说会成熟一些。那从过去这个一年当中初出来看呢，我们整体的结构是这样的，就是发展式特许占40%，然后单店特许预计未来就是说我们单店和特许这个。员工内创会占60%，所以未来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就是发展式特许和这个单店这一块。那当然，这个分布比例也会根据实际的这个经营进行这个调整。目前整体的这个发展式特许和单店特许的这个店均的营收这个差别不大的，是非常接近的。我们估计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在未税，就是不含税情况下，每年达到100万以上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因为特许方案的这个出货价是这个5到6折嘛，这个但是我们不像直营店会分摊这些房租啊、人工这些费用成本，所以特许经营对于周黑鸭来说，这个经营利润率合理的水平是在20%到30%，这个是好于我们直营门店的这个 OP margin 的，这是整个的这个情况。对于加盟商这边的这个情况呢，也是我们一直的指引，我们希望就是说加盟商能够在18个月之内回本。那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恢复，我相信他们，包括我们这个过去，想办法去降低他们的各方面的一些成本。刚才也提到，我们包括一些物流成本，我们看到有明显的这个降低，也能助力他们的这个投资回报期的缩短。那未来3年的话，我们的整个的从特许和直营的这个预计上来说呢，我们应该会达到4000到5000家店，整个特许加直营。这样一个水平，当然就从店数上来说，肯定是以特许为主的。那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我反正就对我们来说，整个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因为整个全中国300多个城市，然后14亿消费者，我们的这个同行也有上万家的店，整体的空间也很大的。但我们刚刚起步，所以我们的策略呢，还是一个 low hanging fruit 的一个策略。我们还是先抓这个，相对来说大一点的果实，就是说重点的这个地方呢，可能还是在商业体呀，当然也包括一些窗口啊，包括这个商圈呐，这些这个人流量，各个方面比较好的地方，我们也在逐步去渗透，就是说有合适的社区，我们也会进驻，当然也不排除我们因为现在也在启动这个社区团购嘛，在跟叮咚买菜啊、普普超市啊这些社区团购合作，通过这个。社区团购可能也可以以这个不开店的方式渗透到社区里边去。这样的话呢，在新品的这个产品多样化方面，我们会考量到的，就是刚才我介绍到，除了就是说头部口味，包括头部的一些品类之外，包括不同的价格带，包括这个就是说不同的这个消费场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 product portfolio 方面也有这方面的考量和探索的。我希望就是说这样能够回答到您的问题。
哎，谢谢张总。那个，我能追问一下吗？就是今年的这个特许经营的开店目标大概是多少呀？
我们今年的策略呢，刚才说到，就是说这个两方面并重，这个是基于我们一个长期发展策略的，一方面是门店拓展，另外一方面呢是门店质量，就刚才我在这个 PPT 里边介绍到的，确保能够稳健的进行。那今年的目前的目标呢是会开800到1000家店，特许店。
好的，好的，谢谢张总。
好的，那我们现在有请下一个问题，请摩根的 Dustin 发言。好，一位您解除静音。啊，请摩根的 Dustin 可以，您可以发言了。您现在一位您解除静音。好，那我们现在有请下一位，请姚四佳发言，请您在发言前介绍下您的姓名和所属机构，我现在为您解除静音。
好，谢谢管理层啊，谢谢张总，谢谢玉竹啊，我是国泰君安证券的姚世佳啊，然后我这里也有2个小问题吧，第一个是关于我们的就是单店营收，就是到目前截止到可能3月中旬。我们分渠道来看，高势能门店，然后商圈店大概恢复到什么19年同期的什么样的水平？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关于我们组织力那一块儿，就刚才张总您也做了一个详尽的介绍，就是我们也会扩大这个激励范围，然后同时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组织架构的调整，引进人才等等。然后这一块儿的话，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具体的去就做一给我们去做一个解释，包括说扩大激励范围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范围。然后激励的这个就是力度，是大概是怎么样的？先问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那个，我想就是说，先回，就逐一来回答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整个的这个单店营收啊，从去年武汉解封以后是经历了一个 curve 的，因为随着这个外部疫情的这种变化，其实是有一个 curve 的。去年七八月份，我记得我当时跟分析师交流的时候，坦白的说，我当时就是情况还是非常非常不乐观的，因为我坐在武汉嘛，这种体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是当时整个的，我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去看这些窗口店啊，包括市场上面，大家整体的还是非常恐慌的。所以整个七八月份其实是在逐步的恢复当中的，就是包括窗口，包括非窗口，消费力可能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是逐步恢复到9、10月份，整个这个大家对疫情没有那么恐慌了。所以到了去年的这个10月份的话呢，整体的恢复，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到了10月份，11月份的话呢，其实是双十一，所以电商是一个重点，线下的话呢也在恢复，总体情况也还 OK。但是到了12月份，受到这个石家庄，当时有些石家庄的人员来汉，引起了武汉巨大的恐慌，当时我身边的朋友有非常非常大的恐慌，所以在12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基本上就是说立即的一个下降，就是12月份当时这个石家庄出了这个问题以后，然后紧接着到了1月份，就是说就开始这个大家可能这个全面的这个进行这个春节，叫原地过年吧。然后整个这个春节其实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交通枢纽其实在春节是一个非常大的旺季，就1、2月份，我们在这个春节期间，其实在交通枢纽方面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个跟20年还不太一样，因为20年是除夕之前的一天封城。所以我们其实是吃到了一波这个，就是说这个春节当时这个回家的红利的。今年的话呢，这个交通枢纽受到蛮大的影响。当然，随着这个3月份慢慢这个就是说情况转好，我看到3月份包括交通枢纽不这个对比这个1、2月份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恢复和提升，就是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预计这个4月份清明节马上要来了。然后包括接下来的这个五一，我们也有充分的这个计划去迎接接下来的这个旺季，就是在清明、五一期间的这个旺季。因为毕竟大家整个春节可能都过得不太好，因为这个原地过年的这个影响。那相对来说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在去年包括六大战略推出的时候，提前进行了一些重要的这个战略上的布局。因为大家回想一下，1年以前我们交通枢纽占整个公司的营收和利润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然后呢，湖北也是占很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呢，我们其实在，六个战略的推进上面，特别是去年下半年，我们在特许业务，因为有接近600家店里边，接近500家吧，477家都是在下半年开出来的。那包括这个互联网消费者运营方面，我们去年这个推动了这个明显的能力建设和这个提升。所以在今年一二三月份，就是年至今的话呢，虽然这个春运对交通枢纽有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积极的推动这个互联网业务，整个互联网消费还是这个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的。那相对的来说，非窗口店情况会比这个窗口店也会好一些。我们积极的去这个布局，去推动这个非窗口店的这个增长。窗口店这边确实受到疫情的很大影响，但是3月份有了一明显的恢复。我希望就是在清明节，如果这个一切正常，接下来这个疫情一切正常，然后五一节，那我相信这个窗口店能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和恢复。那整个如果后面就是说加上今年夏天的这个疫苗，如果能够进一步种，就是说种下去，如果疫情没有大的反弹的话，应该会比较好。所以今年第一季度整体的这个情况其实，我感觉是不错的，就我自己的体感啊，就是说我现在坐在这边和去年七八月份坐在这边，我的信心强了很多，也得益于就是说你提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除了那些战略布局之外，我感觉到就是说你提的第二个问题，组织力方面，我们在我们自己这种 cycle of control 和 cycle of influence 方面，我现在的信心比半年以前吧强了非常多，所以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组织力方面的这个过去一年的主要的一些提升，包括组织动力和组织能力两个方面，稍微详细一点介绍一下。动力方面呢，就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这个股权激励，我们一共是回购了占总股份的2.7%，也就是说约6541万股用于这个员工持股计划的。我们也在去年针对24名关键高管进行了第一批的这个股权激励，这个第一批呢也在今年的3月25号解锁。第二批股权激励我们也即将售出，针对的是这个160名员工，这个也包括了去年的这个20几名核心高管以及技术专家。另外，除了这个核心的这个腰部力量之外，我们也渗透了一些这个重要的核心优秀的骨干员工，包括一线员工。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股权激励的绑定，然后考核他们的这个收入和利润目标，同时呢助力这个新开店的这个目标达成与新店的成功。我们也会 cascading 到，就是说整个这些不同的 KPI 给到不同的这个部门和个人，来进行这个组织动力和这个绩效的这个链接。所以这是组织动力的一个部分。第二个，我的就是说这个信心来源于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去年包括可能从19年下半年开始吧，我们其实在整个组织结构和这个人员上面有了一些这个非常结构性的重要的一些这个能力的补充和调整。从组织架构上，我们调整了商贸体系的这个组织，成立了这个零售业务发展中心。整个我们的5个大区也裂变为6个大区，我们把湖北单列了一个大区，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剩下的这个华中的，像安徽、湖南、河南，这样的话呢，能够更 focus，这样的话去支持这个特许的高速发展，也重新打造了整合供应链团队，就是说整个供应链体系，因为我们过去的是生产和这个采购，包括这个计划是这个几个分裂的部门，我现在把整合供应链打造成一个整合供应链部门了，强化了这个采购、制造和销售环节的计划联动。另外，我们重新整合了互联网的新零售团队，然后呢，重构了这个消费者互联网的运营能力，包括这个电商啊、外卖啊，就整个这个和互联网相关的，我们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一个矩阵式的整合，推动这个线上和线下的业务融合，抓住这个互联网新零售的这个业务增长机会。管理人员方面呢，具体到管理人员方面，我们其实采用这个量才适用的方式，就是说要看这个工作能力，要看工作结果，然后也进行这个非常公平的这个绩效打分。所以我们对6大区的这个商贸总经理负责人进行了轮岗的调整。我们新引进了华东大区的这个总经理，新引进了华南大区的总经理，引进了刚才说到的整合供应链的首席官。然后全面负责整合供应链的运营，引进了这个新的采购总监，负责集团的整体采购业务，管控好这个采购成本，也引进了信息数据中心的这个首席官，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数字化也是很重要的，全面负责这个公司的数字化转型项目。除此之外呢，类似像调研啊、研发啊、系统开发啊，包括商贸的这些管理腰部力量也在陆续的补充中。我简单介绍一下重点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公司的这个核心能力方面吧，从19年下半年开始，比如说像这个特许经营很重要，所以我们引进谢军，大家可能知道，负责整个的这个特许经营以及这个零售发展这个首席官，因为谢军他过去担任过麦当劳中国营运及品牌拓展的这个高级总监的，有丰富的这个营运啊、特许加盟啊，包括全盘管理经验的，所以他在麦当劳服务20多年，他的这个经验也能够助力打造出黑鸭的持续发展的这个特许经营的这个能力。像我们的这个整合营销这一块，也是在去年的1月份，我们引进了杨月作为整个的公司的 CMO。他过去也是这个，就是这个专业人才，因为他在这个过去蒙牛的乳业担任这个品牌和政府公关总监，联想集团也做市场和品牌总监，所以是这个 marketing 一路起来的，就是说对整个这个品牌 brand marketing 这块，这专业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像我们财务首席官，郭荣也是在19年的9月份引进的。他过去担任过这个创沃科技的常务副总裁，龙平高科的这个财务首席官，老百姓大药房的这个财务首席官，一些也是上市公司了。然后人力资源方面，吕冰然，过去担任过像彪马的这个中国区的人力资源总监，包括中国的像森马集团的这个人力资源总监，七排的这些集团的人力行政副总裁，所以在整个组织力方面也能够对我们有个保障。 我们在去年建立这个整合的供应链，我们引进的像康鹏做整合供应链的这个首席官，他过去服务于像联想啊、马士啊、嘉士伯啊，他这个在整合供应链方面做这个像马士、嘉士伯的这个整合供应链的这个总监，他有非常强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经验，也担任过像嘉士伯亚太大区的整个亚太区的供应链的项目总监。张延军是负责这个信息首席官的，过去做过这个可口可乐，包括这个蒙牛的信息发展，一路这个IT 专业，然后呢，之前也是在中俄阿胶做这个整个首席的信息官的。采购总监周蒙建过去服务于像这个马氏食品、联想集团这些国际的一些知名企业，国内外知名企业。生产总监像李世峰过去服务于正大、双汇啊、雨润啊、泰森食品。包括这个苏延东，做这个仓库物流总监，他过去负责像蒙牛这个计划采购和这个供应链方面。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给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在组织动力和组织能力方面，其实过去这一年半里边有一个扎实的一个提升的。我感觉就是说，为什么我现在做到这边，对比一年以前，对比6个月以前，这个信心比当时要强很多呢？我觉得现在这个组织能力和组织动力，其实都是有一个能打硬仗的一个团队。同时的话呢，对未来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预判，会做一些提前的布局。比如说像这个互联网运营，像这个非窗口店的这个铺设、特许门店的铺设，去冲击就对冲掉这种疫情，就是 out of control 的部分带来的这些不利影响的。希望能回答到你的问题。
谢谢张总。对，然后我再想追问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单店营收这块的话，就刚才你也有提到说，可能我们特许加盟这块的目标，是就是100万以上左右这样的一个单店营收水平。然后那我们去看的话，可能今年下半年，就是这个单店营收可能现在可能离您这个目标可能也就7成这样的水平吧。所以我不知道，就第一个是说，您觉得这个目标大概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期限，或者你们自己内部是怎么样去规划它，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啊？
这个
然后。
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比较简单。那个就是说，疫情因为有影响，相对来说疫情的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的。比如说像去年10月份，我们已经超过这个目标了，已经实现这个目标了，就是不含税100万以上。这个就是说，因为疫情它的影响，就是你很难那个。去年10月份因为相对影响小一点嘛，所以已经超过这个数字了。
好，谢谢张总，谢谢玉珠。
那我们现在有请下一个问题，那还是请这个 Dustin 发言，我现在跟您解除静音，您看是不是可以发言呢？
请问现在听得到了吗
啊，可以了。
？OK，好，非常感谢这个提问的机会。那这个谢谢张总刚刚详细的解释，然后我们也讲了比较多跟这个门店相关的东西。那去年有看到说在疫情期间，我们的线上还有这个 O&O 的表现很好，那下半年的占比是有所下降，可能跟我们这个线下客流恢复有关系。但往后看，从个增速以及占比的角度，如果我们看2021年，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展望？这个是不是增速会比去年下半年再更快一些？那么就说这个是线上的一个问题。那第二跟这个利润率相对比较相关的，可能也想请教一下，现在看到可能上游原材料成本，尤其冻鸭的价格可能上得很快。那其实去年可能就已经开始往上走了，但去年公司有这个冻品的储备。那不知道今年这个我们怎么样去抵御这个成本带来的压力？不知道是不是有调价，或者是在包装上面的改动，然后来保持我们一个毛利率，还是我们其实今年的毛利率呢，应该要看得保守一点。那同理到了这个销售以及相关行政费用的部分，去年应该公司都节约得很不错，但今年如果对销售展望相对是比较好的话，我们怎么去想这个费用？是这个费用还是会比较节约的方式去做，但是费比会下降，还是应该哪个方怎么样的方向去想？那谢谢张总。
好的，我这个逐一回答一下。第一呢，你问到的是 O&O 的部分；第二呢，是关于这个原材料价格；第三呢，是这个销售啊，包括这个管理费用方面。首先呢，关于这个就说整个互联网 O&O 的部分，首先我想说就是我们这个更大的增量是来自于特许，就是特许经营。从整个从增量角度，肯定 这个包括今年，包括未来，来自于这个特许经营的 OIO 的部分呢。第一呢，它一定会引领行业增长，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我也收到很多一些大平台，阿里啊，包括这些大平台的一些这个反馈，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过去还是得到他们很强的认可的，在行业内，所以我们一定可以继续保持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就是在互联网运营方面，但是更大的增量是来自于特许的，所以它的比例方面的话呢，我觉得不大会超过去年。就是这个占比，就是互联网的这个占比。OK，所以这是您的提到的第一个问题，然后跟这个问题相关，就是说互联网消费者运营呢，我觉得就是不是单纯从消费角度去看的，销售角度去看的，因为现在我们的消费者都是95后、00后，互联网的原住民，大量的时间在网上的，所以它的这个AIPL 的这个 cycle，我们需要曝光也好，需要 build 这个 awareness 也好，他有没有 interest？他看我们直播可能就有 interest 了，然后看我们短视频有 interest 了，那他购买的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去年4月份直播有1亿人次观看嘛，但是购买的人其实这个很，就是说这个买了170万盒，其实也就这个100来万人买，那大部分人会有兴趣去看，但是他看了以后他。未来有可能在线上，有可能在线下购买。这个 build interest 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然后这个 purchase 可能发生在线上，可能发生在线下。然后他如果有兴趣，他可能会做一些朋友圈的转发或者怎么样，就做一些 DIY 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去 build 一些 loyalty，也会提高一些复购率。所以我觉得就是互联网消费者运营，一方面是销售，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可能是这个全域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品牌运营和触达，所以这是我想回答到的您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好，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原材料确实如您所说，就是说这个最近第一季度是有些上升的，然后呢，去年因为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冻品的储备，所以呢，目前我们因为在做滚动预算，每个月我们都会看这个预时的对比啊，去判断这个未来这个一年的情况会怎么样。那这个毛利率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点。单从这个原材料角度的话呢，因为去年做的这些冻品的储备呢，应该可以对我们上半年有比较大的上半年的使用啊，有比较大的这个帮助和储备的。当时价格相对低一点，那现在的这个价格起来了一些，可能会对下半年有些影响，所以上下半年会有些对冲的。所以整个单从原材料的角度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应该会保持稳定的。我现在看起来是保持稳定的。毛利率会略有下降，是因为特许经营，就是这个结构性的一些变化，这个我相信你会比较了解，因为特许经营和直营的这个结构会有些不同，所以这是关于您提到的这个第二个问题，然后您提
费用。
到，对，您提到第三个费用是就说是关于整个的这个费用。费用整个费用的话呢是这样看的，就是大原则是这样，就是我们需要降低的、控制的是那些就是怎么讲？就是说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也不要花，这是我给团队的这个要求。但是该花的钱一定要花，所以属于这样一个，我大概分开来稍微展开讲一下啊，就是说首先呢。我们会继续，因为去年建立了比较好的这些房租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能力，去年谈下来这个不少房租，所以今年因为1月份又开始管控啊，疫情又会出现了，我们现在又在这个跟这个房东进行谈判，包括一些续签的房租，因为市场上面还是受疫情影响，有些空铺子出来嘛，我们就说这个跟房租进行房租谈判是一个 ongoing 的一个过程，这方面呢应该对房租成本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然后呢，从去年搞这个 PK 啊，包括这个店员啊，就是这个员工这一块，我们其实现在就是说这个加强这个绩效导向，卖的越多赚的越多，这个对于店员来说，所以这方面就是根据他销售的一些变化来管控好，就是一个 variable 的 cost，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卖的越多赚的更多，去激励这个店员的这个一线的这个。动力的，这是关于这一块。然后呢，我为什么说，就是说其他的，就是说管理费用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这个能够控制的东西全部都要控制，就是所有能够进行这个精简节约的部分全部要精简节约，包括这个人头数我也控制得很严，因为去年 差不多减掉了1000多人嘛。然后今年的话呢，我们在整个这个 headcount 上面会控制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要提效，要让每一个人都做真正产生价值的事情，这是一个反复强调的，并且有很多的措施在落地的，要控制整个人头数。但是重要的能力该引进一定要引进，就好像刚才我回答前面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一样，就重要的这个战略能力，我们该引进的要引进的。刚才我介绍到一些我们重要的一些能力的建设，因为这个是不光是对今年，其实对未来的这个业务发展起核心作用的，也是我就说刚才说到这个未来发展的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OK，那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因为我们第三次创业去年受疫情影响，虽然去年是第一年，但是今年的话呢，希望疫情影响小一点，然后呢，就说真正处于一个 investment for growth 的一个 stage，从创业角度啊，从第三次创业角度，因为进行一些结构性的战略变革的，所以比如像这个数字化的方面一些投入，因为这个其实是提升效率的，因为数字化我可以进行全链路的这个。AIPL 的这个消费者回流的，我也看到，可以看到这些投资的这个效率，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投入的就要投入。然后呢，包括这个品牌营销，去年之前，我其实不大就说这个在品牌营销方面的话要控制好一点，因为去年之前有一些品牌定位啊，和娱乐更快乐啊，或者是就是说它比较模糊，然后呢也这整个品牌营销的话呢也不是特别完整，比较分散。通过去年一年的梳理，特别我们新的 CMO 杨跃总过来了以后，整个的这些变化和调整，现在就是说从这个品牌营销，就是说 right design 角度，我觉得这个 design right 了，那接下来今年的话呢，应该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个品牌营销方面的一些投入，去推动这个品牌的这个发展。所以这是我想就是说回答到您的这个三个问题。
那个张总，谢谢。那您听下来，就是费用端其实就说今年，就说从费用金额肯定会上去的，但是费比做一个控制，大概可能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去想，对吧？可能没有一个更清晰的指引。
对，我们1、2月份的情况不错的，在
就是
费用控制
费
方
用的
面，
控制也挺好的意思，是不错。
对，就是 year to date 情况不错的，就是说，这个比我预想的要好。
明白，因为就也梳理一下，因为您刚刚在讲这个 year to date 的时候，也说到一开始受到有些冲击挑战、创口店等等，那其他还不错。但是您现在就说，所以是销售到毛利率，然后到就是最后的利润，就是一季度您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那对的，
？OK，那这个是就说，当然因为去年一季度是很低的一个基数，那这个是就说即使是跟19年比也相对满意吗？还是说是？低基数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因素。
交通枢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从各种费用控制角度，就是说我们因为去年大家习惯了，就是非常快速，就是非常果断的，就是当时我们比如说这个。这个今年1月份春节受到这个，就是说回家过年啊这些影响，我们预计到这个交通枢纽就会受到巨大的冲击，所以我们很快速的进行一些费用控制。
好的，好的，那很清楚了，谢谢张总，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现在有请下一个问题，请 Lydia，花旗的 Lydia 发言，也为您解除静音。
哎，张总你好，我是花旗的 Lydia。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呢，还是关于我们的那个特许经营方面。刚才呢，您也讲到，可能长期可能是到，就是我们整体店数到4到5千家店，就是我们包括了就是自营和特许经营的。那这个和比如说我们的竞品，就是比如说像爵位这些，就是有1万多家店，那这感觉这个店数上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您能就是分享一下，这可能在店数上面一个差别的原因，还是在现阶段我们相对保守的一个就是目标。然后另外就是说，咱们也是比较多是开在一些就是一些高势能店，那未来的一些就是说渗透和包括扩张的话，会更进一步的进入一些社区店会去考虑吗？这是第一个关于门店方面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想就是还是对于今年的一个可能公司的一个恢复，就是包括一个发展有一个比较更加具体的一个想向那个张总请教，就是随着自营门店可能在就是说从3月份开始比较逐步的一些恢复，包括还有我们比较快速的一个特许经营的一个扩张，那张总您对于今年就是说我们的收入端和包括我们的盈利端的一个
增长的话，会有就是能分享一下您的一个看法和指引吗？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新品方面的，因为去年也看到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产品，那想了解一下，在今年的话，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新品或者是新品类，可能会推出市场？谢谢张总。
好的，您刚才主要问到三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特许，4000到5000家店，然后未来的话呢，是否这个社区店啊进行一些更多的 penetration。然后呢，第二个是关于整个今年的这个业绩指引，营收啊各个方面。然后第三的话呢是关于这个，第三新品，对，好，好，
或者新品类，谢谢，
好的，那个我逐一回答一下，就是第一关于这个门店数呢，就是刚才我其实大概介绍过，就是说我们是一个 low hanging fruit 的概念，就是我三年我是看得见的，就是说这个。4000到5000家就是加到一起，然后呢就是集中在一些这个人流多一点的商圈啊，商业体啊，这个相对高势能一点的这些门店。那社区店肯定也会有，也不会没有，但是不是主力嘛，因为它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毕竟还没有到10000家店，所以在社区店的方面的话呢，可能是做一些这个尝试和渗透。那尝试和渗透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开店，一种是不开店。开店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些大的社区也有一些店的，通过特许也在做，有些也还可以。那开店的话呢，就是在产品 portfolio 上面需要做好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会尝试一些这个小规格的，低单价的，然后呢不同的一些品类的，就是说包括一些素菜啊，不同的一些品类的，在 portfolio 上面的话呢能够做好，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叫不开店的，不开店的就是从去年兴起的这个社区团购，像叮咚买菜啊，普普超市啊，它其实手机就是店，是吧？手机就是店，我们跟他们去年也进行了比较好的合作的。这个的话呢，如果因为现在很多大厂也在这上面，就是说这个投资的，在社区团购方面，如果通过这个烧钱模式能够把消费者习惯烧出来的话，这个有可能能帮助我们实现弯道超车的。有可能我在社区里边通过这个方式去 penetrate 进去，我可能不一定要开10000家社区店，对吧？那但是这个是有不确定性的，这个因为最主要的就是说是不是通过这些大厂的投入把这个社区团购的消费习惯能够建立起来，就是说当消费者坐到家里习惯了用手机买所有的这个社区周围的这个各种grocery 啊，各种水果啊，菜啊，然后各种零食啊，如果这个消费习惯建立起来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所以两方面都有布局。这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关于您的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说因为刚才说到了中国的这个市场太大了，这么多城市，然后这么多这个人口，特别是我看到最近就是我们在二级城市的这个单店的店效和单店，因为的房租也比较低嘛，包括单店的这个成长是不错的，就是不错的。我们特许商开到这个二级城市的这个经营情况是不错的，就是虽然是卖的朱黑鸭的这个锁鲜装，甚至比一些这个一线城市一点都不差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方面也加强了这方面的信心，我觉得未来的空间还是挺大的。但是从短期来看，三年之内，我觉得4000到5000家应该是一个，under 我们 control 的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数字。所以这是关于您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整个这个营收的恢复的情况。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大家现在回顾过去这一年啊，这个变化还是就是说这个挺大的。就是去年一年以前当然是非常焦虑了，因为就是说当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四月份的整个这个公益直播，这个做得不错，我们开始布局。然后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线下门店恢复还是非常差的，因为我坐在武汉有很强的体感的，就是这些窗口店你看到还是有很大问题，然后老百姓还是非常恐慌，走到哪里都戴着口罩。然后呢，到了八九十月份，刚才我说过十月份相对来说就是说这个恢复的就非常好了。那个时候整个的这个就是说大家就好了很多。那十一电商做完双十一，然后十二月份一出现石家庄那个事情以后，这个属于这种断崖式下跌，就是当时因为有两个石家庄那边的人来了武汉嘛，所以整个武汉包括全国就开始收紧了。然后一二月份 国家出台这个政策，就是原地过年的政策，其实当时我也学预判的，我觉得可能当时这个中央政府一定要强力管控的这个春运，所以我们提前做一些布局。那3月份这个就说就明显好了很多。那我相信就是说4、5月份应该会很好，但是我想讲这个过程的情况呢，就是说中间还是有挺多不确定性的，因为它像一个。一会儿变好了，一会儿变差了，就是说这个 up and down，就是说未来这一年的话呢，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我现在对清明节包括五一，就是说如果疫情没有反复的话，接下来就是可能暑期，我觉得这个都会好。但是现在全球的疫情有这个问题，就全球疫情对中国其实有些不确定性的，所以在，当然消费力可能也有适当的下跌，所以我们推出一些低单价的产品。所以在全年的情况下，对比去年，毫无疑问肯定是这个大幅增长了。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布局方面，毫无疑问大幅增长了。那我对团队的要求，对比19年也是要增长的，也是要增长的。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要考虑这个疫情的一些变化。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就是因为人是很容易，就是说overestimate 这种 short term 的 impact。但是会 underestimate long term 的 impact。我觉得周黑鸭的底盘战略底盘其实还是刚才说起的这个结构性的变化，比如说特许的结构性的变化，互联网的这个引领增长，消费者运营的这个能力上的这个变化，然后新品的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刚才说到我们去年下半年已经到了接近15%了，今年整个新品，我顺便回答你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说今年新品的话呢，15%以上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后面有挺多 pipeline 的，今年1月份、2月份又推出这个宝藏珊瑚礁系列，目前的表现呢不输于藤椒系列的，也是一个头部口碑。后面还有挺多这个 pipeline 的，就是说新品的储备的，因为商业这个比较敏感嘛，就不好现在公之于众，免得别人抄我们。新品的储备也是有的。然后整合品牌营销，经过去年第一年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去年第一年相当于 set it right。那今年的话呢，就是更得心应手一些，整合品牌营销、供应链这边，我把整合供应链重新整合到一起了。然后像康总他们去年进来，然后现在这个产供销协调也会提升。组织力方面，我相信今年这个腰部力量的加强，第二批股权激励的加强，这个是这个就是说 cycle of control 和 cycle of influence 的这个战略的底盘。我觉得对于这个就是说 short term 如果没有疫情，今年肯定会。错，如果有疫情的话，可能会有些影响，但是这个不影响这个战略底盘的。战略底盘的话呢，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对长期的这个可持续性发展。所以这是，回答你第二个问题，顺便也把第三个问题回答到了啊。
好的，好的，谢谢张总。
好的，那我们现在有请下一个问题，请 CLSA 的 Terence 总监，也给您解除静音。
哎，好的，谢谢叶总。哎，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也可以听到。
哎，好的，好，谢谢叶总，谢谢张总。那我这边可能就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我们三种加盟店的这个模，这种，就是怎么讲的模式吧？它其实现在看下来的话，三种模式它在这个店的 location 上边有没有一些共通的点啊？然后第二就说，对于这三种店，假设我们，假设比如说以前的自营门店、非交通枢纽的这种自营门店的，平均店效是100的话，那这三种门店的这个店效大概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说这种非交通枢纽自营店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百分比？然后这三种之间其实差别会大嘛？就从店效上面来讲的话，那第二个想问一下的话，就说。其实我们看，其实，在去年一年的这些新的策略啊，特别是在门店的拓张啊，包括新品的推广上边，感觉都挺顺的。当然，我们是从外部来看这个。那想张总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自己运营的过程中，其实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挑战啊，以及就是说未来我们来看的话，因为我们从外部看。还是一样，就是说感觉好像这个就是一个右侧的故事了，就不断的开店啊，然后把新品这样的持续推出。但从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可以预计到未来还有哪些挑战？谢谢。
好的，那个第一是关于这个三种特许门店的这个店效，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主要还是关于这个开店的挑战是吧？
嗯，开店或者说在新品上面的这个挑战吧，这两个大的策略上面。
哦，开店和新品方面。好的。嗯，我回答一下，我先回答这个关于这个店效。店效的话呢，首先就是发展式特许、单店特许和内创。发展式特许呢，是我们没有进入的新市场，就是说我们优质的合作伙伴进入新市场，所以它这个各个渠道就会比较多一点，也包括一些这个窗口渠道。当然，窗口渠道因为受到去年疫情的影响，对他们还是有些影响的。那商圈啊，这些这个商业体啊，都是跟这个单店特许是一样的。单店特许是和内创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自有市场、现有市场啊，现有市场。那目前这三个类型的这个店效的话呢，在相对正常的一个月份，就是说比如说去年90月份，他们整个这个店效是非常接近的，就是发展式特许略高一点，因为它高势能的是可能会比单店是稍微高一些，但是基本上已经超过了这个不含税一年100万这个数字了啊。OK， 那这是关于这个变相。然后呢，第二是关于挑战方面，挑战方面可能关于开店和新品。开店的话呢，其实大概我刚才说过，就是我原来其实有点担心说二级市场会不会这个折扣压有点难，但是现在看起来不错的。二级市场我准备重点拓展的，就是因为它的二级市场的店效不低于一级市场的，但是它成本房租成本啊各方面比较低，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之前我认为可能二级市场会有一些挑战，但是现在看起来不是，所以我们计划在二级市场进一步拓展。那在开店方面可能核心的就是就从目前来说，就是核心的一个还是社区，我觉得就是目前我这个当然我们的刚才说起 low hanging fruit 嘛，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的重点也不在社区，就在商业体啊，在商圈啊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已经 proven 的非常成熟的 model， 我们的产品形态，然后 B2C 的这个形态，然后我们自营店在这方面的布局也很多，窗口店就不讲了，就是说这些方面是非常非常成熟的，所以当然也是人流量比较大的。目前 low hanging fruit 就是相当于大苹果，我们接下来3年可以摘取的。但未来长期的话呢，就刚才说到的，就是在这个社区这一块，社区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现在有一些店，但是店数并不是特别多嘛，所以呢，不像这个其他的这个地方这个开店，就是说这个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店铺，然后很成熟。那社区刚才我也说了，其实我们是两个方案。这个不是短，这个目前的重点，但是是一个探索的，是可以探索的，就是一个是开店的模式，在产品的 portfolio 方面，然后呢，在这个店型方面，可能店型要小一些，然后产品 portfolio 要低价的，更适合社区一些。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看这个社区团购，如果能把这个社区团购整个这个消费者习惯烧出来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进行弯道超车的，但是这个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机会，在社区这一块，目前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我们在做一些 test， 在社区方面，当然这个相对在开店方面，可能相对其他的渠道，这个难度要比其他的窗口啊、商业体啊、商圈要大一些的，所以这是关于这个开店的挑战。关于新品方面的话呢，目前看起来是不错的，特别是就是这个今年就前两个月推出这个宝藏珊瑚礁啊，比我预想的要好，就它很快这个营收就达到了这个藤椒的这个水平，后面的一些 pipeline 我看下来也不错，基本上是按照我们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计划在走的。就是新品方面我短期目前还没看到特别多的问题，特别多的问题，可能未来有一个机会点，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它是有辣味嘛，就是它基本上都会有一些这个茶饮啊饮料的这些搭配的，很多这个消费者他都是要搭配一些饮料的，我们在这方面也在做一些探索，但是因为饮料或者茶饮它其实是个红海，所以我们可能通过一些合作的方式在做一些这个探索。希望能回答到您的问题。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个我们现在是要有请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有请招商证券的田地，那我给您解除静音。
谢谢管理层，我是招商证券的同弟。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第一个是关于那个单店，就是我们那个特许经营店的这个单店收入，就是未来的目标是这个单店收入100万，然后您刚才提到现在也达到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单店100万的话，换算到终端应该也接近200万了，就是这个是和自营门店的收入是差不多了，是吗？就是我们觉得将来就是这个，比如说开到4000到5000家的时候，这个特许经营门店的这个单店收入，就是终端的这个销售收入和自营店的这个销售收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我澄清一下，我说的这个一百就是含不含税一百万以上啊，100多万以上一年是终端，不是批发收入。它
哦，
的
是
当时
终
我
端
们
的。
做那个，对，当时我们做模型设计的时候，这个特许的加盟店，因为店数很多嘛，它的这个相对来说又不是在武汉这种交通枢纽的地方，所以它的这个单店终端肯定是比我们自营店要低的。
好的，谢谢张总。然后我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特许经营模式里面有那个就是发展式的这个特许经营这种模式，就我们把一个空白的市场或者是地区包给一个这个发展式的这个加盟商。那在对于这个加盟商的管理上面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就因为比如因为这个加盟商他自己开的店，他在这个区域，他负责整个区域，他的店的规模也比较大，然后就会不会比较难管理，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开店速度比较慢这种。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发展式特许经营，他在这个市场开的这个门店，就是我们在管理这些终端门店的时候，怎么跟这个大的这个特许经营商相合作？
目前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管理和合作还是不错的，主要是基于这样几个点。第一呢，就是我们因为谢总他是麦当劳这边过来嘛，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基本的跟发展式特许合作的一个基本的宗旨 principle wise，就是通过帮助特许经营商成功，从而获得周黑鸭长期的发展和繁荣。然后这个里边不是一个空的口号，后面有很多这个具体的落地。所以首先呢，从选择上面，我们因为这个，那经过层层筛选，从他整个的这个公司的，在当地的商铺的这个资源，到包括他的这个团队运营能力，包括他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发展的一个策略，因为有些特许商他能力挺强的，他可能过去都是麦当劳数一数二的这个特许商来的。然后呢，包括他的这个资源，就是这个资金的能力，包括他的这个当地的这些 local relationship，对当地影响，所以首先选的是这个非常优质的这个特许合作伙伴。那具体到就是说这个运营的话呢，之前在 PPT 里边我讲了一个 cycle，就是我们是一个全链条帮他去进行赋能的，因为他们也需要，虽然他们在自己的能力上很强的，所以从整个的比如说他接下来要拓展的这个规划，其实在招商的时候，他就要 present 给我们他在当地市场的拓展的规划，他对当地市场的理解，第一年大概开店，并且落在具体的位置，就是说开在哪些地方，他目前的这个有什么资源，然后第二年、第三年，他是有一个这个5年规划的，就是，是一个几十页的一个规划出来，我们要在这里边去选这个优秀的合作伙伴的。那这个规划我们也会跟他进行，就是说一起的一个讨论，让他整个这个 coverage 的这个 master plan 啊比较 solid。然后基于这个规划呢，我们跟他签5年的合同里边是规定了的，就是说这个，如果选出来以后，那你第一年开多少家，第二年开多少家，第三年开多少家。那因为我们收特许费的嘛，一家店多少钱，我们差不多这个就直接收进来了，这一次性的特许费就收进来了。然后呢，他需要按照这个整个这个合同去开店。然后呢，我们后面当然在后面的这些具体选址评估，我们的人去选址评估，他的人员来我们这边培训，店员我们也会派我们自己的优秀店员作为特战队去支持他。然后开业做品牌营销的话呢，这个以方案以我们这边和他们为主，就品牌为主，然后呢双方共同进行一些这个投入，然后到后面的这个降低它的物流成本，然后这个包括这个门店装修、大数据，所以整个的这条。管控的话呢，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管控。那在商业条款方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 control point，就是说这个我们周黑鸭是有权利在发展式特许这个新市场里边开自营店。 就是说退一万步说啊，最后这个合作有一些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自营直接进入这个市场的。嗯，
我明白了，谢谢张总。啊，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的，谢谢张总的回答，然后也谢谢各位的提问和提问，然后如果各位投资者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公司的 IR 团队。今天的会议材料和录音我们稍晚会上传到公司的官网上供大家查阅，接下来的两天我们也会举行业绩路演会议，管理层将与大家做进一步的交流，请各位投资者联系对口的券商。那么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谢谢张总和郭总，
谢谢玉竹，谢谢大家的时间。